我们是生活在脚下这个名字叫做地球的小小星球上的。虽然这个星球的表面湿不拉几，有坑坑洼洼的，但是我们人类啊，还是每天在这个上面瞎走乱逛，忙忙叨叨。如果这个时候有一个巨人站在星球外边看过来，可能会觉得这帮子小人，这不都吃饱了吗？这是忙啥呢？明明没啥事儿，还把自己整这么累。那么我们这些人类这么累，都在干嘛呢？远的不知道，反正最近这100年里头呀。除了个别时候的少部分人啊，是在忙着自相残杀以外，大部分人啊都是忙着挣钱呢。靠什么挣钱呢？少部分人开公司办企业，大部分人在这一小部分人开的企业里边打工挣工资。我们绝大部分人类啊，每天睁开眼睛，从睡觉的草房子、木房子或者混凝土房子里走出来，肉眼能看见的99%以上的东西，都是和各种各样的公司、企业有关系。我们绝大部分人的生活啊，早就完全离不开企业了。从吃的喝的到穿的用的，从手上的手机到柜子里的书，甚至打仗用的导弹和枪支，都是靠企业来提供的。大部分人类要不就是企业的打工人，要不就是正在成为打工人的路上。就算是很多我们本来以为不算是企业的单位，比如说那些宗教呀、慈善组织呀，甚至政府部门啊，他们这些单位啊，实际上也是用了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方法的，在搞生产、做服务这些方面，公司、企业的这种组织和经营方法，是比过去所有类型的人类组织都高效很多的一种模式。我们人类现在生活的这个时代啊，有很多人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来给时代下定义，但是照我来看啊，其实不如叫做企业时代。因为不管宣传的是什么意识形态，就没有不办企业的。企业呢，不是山山水水，也不是花草树木，它不是自然产生的，所以肯定也就没有什么自然法则来支配。企业呢，必须要靠对人和资源的有效管理来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这呢，就形成了一套由人创造、由人发展、由人实践的这么一套人造的机制。如果说把所有的企业当成一个整体来看，这套机制确实是又高效又管用。但是对于个体的公司来说，企业经营这个玩意儿其实是挺迷的一套东西的。到今天，有企业的历史都已经过去好几百年了，一家企业从创办到歇业，绝大部分也都超不过3年。对于这些短命鬼来说呀，企业经营当然是死亡问题了，因为他要是真的搞明白了，也就不会那么快完蛋了。但是即使我们去看那些寿命超过了几十年的长寿企业，去对比一下他们现在干的事儿和最开始搞的事儿，大部分的企业去说的话，应该是完全不一样了。比如非常有名的那个汽车公司本田，最开始其实是生产纺织机的。当时那个生产纺织机的本田和现在这个生产摩托车和汽车的本田，你说这是两家公司，那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在各式各样的企业里边上班的这些打工人呀，或多或少都在心里边抱怨过。我不敢说100%，起码也有99.9%吧。反正就我认识的人里边啊，上到老板，下到实习生。就没有见过一个从来都不抱怨公司的，不管是多大的公司，不管是多好的公司，里边啊至少有20%的人，经常就觉得这个公司说不好马上就得倒闭，而且这20%的人里边啊有很高的概率是包括老板和股东的。经营企业啊真是一个难题啊，但是这个难题我们人类好像破解的还算不错吧，甚至还形成了一门叫做企业管理学的学科，甚至还能颁发博士学位，显然这已经是一个成体系的东西了。那我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的呢？类似公司的组织形式，也就是公司的前身，实际上在中世纪之后啊就有不少，在全世界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这时候的这些准公司的实体，主要的工作是做贸易，也就是搞一些低买高卖、资源优化配置的事儿。不管是讲究一点的商品贸易，还是不太讲究的奴隶贸易，基本是不会太涉及生产环节的。以现代的企业经营理论来看，他们对价值链的控制是非常非常不完整的。现代企业真正的出现得追溯到18世纪的工业革命之后了。蒸汽机、内燃机、电力这些能源和动力技术的不断突破，加上大规模生产技术的发明，让占据了全部价值链的现代公司的形态慢慢的出现了。到了19世纪末，一个关键的人物出现了，他的名字叫泰勒，是一个在美国的一家钢铁厂里边的打工的打工仔。他自己呢，不断努力，从学徒工成了总工程师。虽然他自己的发展确实挺不错，但是啊，他发现，虽然理论上只要工人不停工，机器不停工，公司就可以不停的生产，但是老板粗糙的管理和过分的压榨，让这些工人们看起来确实很累，但是生产效率呢，其实很低。 大部分人的大部分时间啊都是在摸鱼。实际上，这也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企业的真实状况。毕竟是新生事物，没人懂得怎么搞生产、搞管理，基本上都是靠一些主观的经验，没啥方法论。而且生产的过程呢非常混乱，工资也没啥标准，导致的结果就是，老板觉得工人在偷懒，工人觉得老板不要脸，互相嫌弃，就是全搞些内耗。于是呢，从1881年开始，泰勒就想解决这个问题。他在自己打工的那个钢铁厂里边，一边研究一边做实验，琢磨怎么用科学方法去优化这些生产的具体动作，来去提升整个工厂的生产效率。他最开始选的突破口是金属切割，这个工序呢是工厂里面的核心的技术工序，核心的技术呢掌握在一些经验丰富的老车工手里面。这些老师傅呢文化程度普遍不高，虽然自己会，但是效率确实比较低，而且因为主要是靠经验还有感觉，所以也没法教别人。老板呢他又不懂这个玩意儿，总觉得老师傅们是在偷奸耍滑，而这些老师傅们呢又觉得老板啥也不懂还瞎指挥。泰勒自己呢也懂一点机械加工的技术知识，就决定用科学的标准化的实验的这些方法来突破这个难点。他一开始呢是制定了一个6个月的计划，就开始用不同的车床、钻床和刨床来实验不同的刀具和加工速度。但是6个月过去了，虽然说取得了一点点的小成果，但是生产效率并没有得到本质的提高，而且更多的问题出现。工厂的投资人呢，一方面前面已经投了不少了，也确实是看到了一点希望，一方面又觉得这个好像还解决不了本质的问题。实际上科学研究啊，它就这个特点，从理论到实践的90%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达到的，离实践最近的最后10%一般都会烧掉比前面90%更多的钱和时间还有人力成本。投资人一看呢，泰勒毕竟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总工程师，用的方法呢也挑不出什么毛病来，这些钢铁厂的投资人呢就决定继续投资。结果这一继续投资呀，就没有头了，从6个月一直投了26年，搞了3万次实验，切了80万吨钢铁，花了15万美元。要知道，那可是19世纪的15万美元呀，算到今天可能得有上千万。但是呢，这些努力都没有白费，他们最后确实发现了一种高速工具钢，能够非常大的提升金属切削的精确度和产量，还顺便得到了各种机床的实际的最佳使用转速等等一些非常细致的机械操作的方法。泰勒呢就凭着这一套成果，在1906年当上了美国机械工程师协会的主席，还得了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给他的一个名誉科学博士学位。然而在这个金属切削实验最终的结果出来之前，就靠过程里边对人员管理的研究啊，泰勒就搞出了一整套的科学管理的理论。他通过研究和实验，先后提出了很多让后世的打工人深恶痛绝的一些成果。首先呢，就是工作流程标准化，先固化，做定量分析，然后再调整变量，不断的优化生产过程。然后呢，就是让公司设定专门的机构去研究工人的日工作任务量，找到一个企业生产效率和工人劳动极限的平衡点。然后就用这个平衡点作为对工人日工作定额的考核，不满足定额的呢扣工资，超过定额的呢按计件工资额外给钱。富士康在100年后提出谢谢。还有呢，就是在工人里边挑出来干得最好的，给其他工人树立榜样，等等等等吧。总之就是要在工厂机器的极限和工人的能力范围内最大化的提升生产效率。这些招呢都是从实践里边磨练出来的，非常有效，成功的成为了后面上100年里边全世界的所有打工人的催命符。他在钢铁厂功成名就之后啊，就开始满世界的推广他琢磨出来的这一套科学管理方法，然后呢在业界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他在1909年呢还写过一篇文章，名字叫做制造业者为什么不喜欢大学生。你从这个题目里边基本上能看出来这个兄弟他对世界是个什么样的看法了。不过无论他怎么看世界吧，世界还是很喜欢他的。泰勒这套方法成功的让管理学进入了现代的学科体系，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140年了。泰勒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工业革命带来的红利让超大规模的非农业人口集聚成了可能，现代生活的方式逐渐出现了，生产力飞速增长，财富迅速累积，市场需求啊似乎是无穷无尽的。大部分的企业光靠增加投资扩大生产就能不断的成长壮大，基本上只要生产出来就肯定能卖得出去，所有的公司啊这时候考虑的都是更多更快更赚钱。这些现象多么像100年后互联网时代的那些早期的玩家们呀。如果把企业经营的方法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人来看待，泰勒这个时期的管理学就是个刚出生的孩子，啥也不用考虑， 抬头就是奶，躺下就能睡。每次睁开眼睛啊，都有新发现，是成长最快的时候。除了泰勒之外，另外一个美国人梅奥发现，工人的劳动热情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工厂的生产效率啊，不只决定于劳动条件和流程的改善，还取决于人的心情。这在今天就是个常识，但在当时，这也算是个突破性的发现呀。梅奥就靠这个进了哈佛大学当教授。法国人法约尔在20世纪初把这些杂乱的说法汇总统一，第一次把企业经营要干的事情做了一个区分，分出了所谓的六大类活动。这六大类活动分别是技术活动，也就是生产加工，商业活动，也就是市场销售，财务活动，也就是资本运作，安全活动，也就是风险控制，会计活动，也就是收支核算，还有管理前面这五种活动的管理活动，也就是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有一说一，这个呀已经很接近我们当代对企业经营的这种职能的划分了。但是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里边缺两个非常大的板块，是什么呢？回看一下，生产、销售、资本、财务、风控、管理，还差什么呢？研发和供应链。因为在当时啊，研发是和企业经营分离的，而且大部分企业也用不着什么研发就能赚钱了。另外，因为工厂呢一般都建在原材料的产地，工业品也没那么复杂，供应就一般放在生产和风控里考虑了。无论如何吧，有了这些系统性的帮助企业提升劳动生产率的方法，企业规模的增长就变得很快了。只要有投入就有产出，如果没有产出，那就肯定是投入不够。企业经营者们啊，在这段时间是非常幸福的。企业管理学的婴儿期当然幸福，却很短暂。小宝贝儿啊，很快就该上幼儿园了。这个幼儿园虽然也还算美好，但多少就有点社会的真实和残酷的体现了。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工业国因为分赃不均，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世界大战虽然已经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惨烈了，但还是没有对之前那套科学管理方法造成什么重大的打击。这是因为，首先呢，一战比较短，参战国呢也有限，影响范围也比较有限。其次呢，全世界的工业化都还在飞速发展，这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不少问题。再加上在一战结束以后的企业界，战后重建带来了非常大的需求的暴涨。这个暴涨呢，更进一步地掩盖了全球范围内的生产过剩和真实需求疲软的现象。这一切呢，就让经济的大泡泡不断地吹，不断地吹，迅速地吹到了极限。最终在1929年10月24号的黑色星期四轰然破碎，让任何人都来不及挽救。因为当时已经初步开始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所以说这次大萧条啊，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非自然原因的全球性危机。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跌到了巅峰时候的 20%。也就是跌掉了 80%， 换算到 A 股，大概就是从现在的3000点挂零跌到了600点。美国当年的 GDP 也相对于前一年下跌了有1/3那么多，基本上倒退了得有5到10年吧。英国和他的几个前殖民地一起搞了一个闭关锁国的小团伙经济，来了一波逆全球化，最后把自己给玩残了，彻底的退出了世界经济的领导地位。德国呢是一战的战败国，本身就背着非常贵的战争赔偿，又碰上这种倒霉事儿。全国的劳动人口失业率达到了惊人的 40%， 纳粹党就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了机会，上了台，开始给德国人民打鸡血，做一种疯狂的续命行为。日本呢，这会儿刚从明治维新逐渐崛起，还没多长时间呢，刚站起来就发现世界怎么变了，于是就脑子一热，从文明开化的道路上大步往后走，想着走殖民主义的老路来试着拯救国家困难重重的经济，最后走上了罪恶的不归路。全世界就这么瞎胡搞，结果呢，肯定好不了。不到10年的时间，形势进一步恶化，全世界主要的工业国之间的那些矛盾啊，越发的尖锐。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爆发，用了短短6年的时间，创造了人类年化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记录。我们回看呀，整整半个世纪，经济大萧条加上连续的世界大战，这些极其痛苦又纠结的经历，让企业经营者们意识到啊，原来市场是不会无限增长的呀。原来生产是不能盲目扩大的呀，原来追求高利润并不一定可以保证企业生存呀。实际上，企业呢是个整体系统，一方面是的确是人创造的，也是由人主导的，另一方面呢，人也得靠企业才能生存，这是个互相依存的关系。在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底下呢，企业的第一要务是生存，而不是增长。然而，这山望着那山高，赚了1块钱，永远想赚2块钱，挣了1万，永远想挣100万。没有尽头的贪婪啊，正是人类进步的原动力，也是人类最核心的本能。这个所谓的生存优先的逻辑啊，实际上是有点反本能的。所以， 搞企业经营的，他们就发现，在企业里呢，必须得有一个专门的角色，也就是企业的管理者，来承担起这个反本能的责任来。他们必须得从生存出发，控制好自己和企业本身无尽的增长欲望，去进行一些长远的思考和行动，来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美国人切斯特·巴纳德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也是个哈佛的毕业生。他在非常有名的那个贝尔公司的一个子公司里边当负责人当了20年，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就在1938年出版了一本书，名字叫做《经理人员的职能》。书里边说呀，企业的管理者们，他们要干的事情啊，主要是四件事。第一呢，他们得给企业确立一个共同的目标，让大家一起努力。第二呢，他们需要制定计划。第三呢，他们得加强各部门的联系。第四呢，他们得负责鼓舞士气。共同目标、计划、部门合作加上士气，这些措施呢，都是去保证企业的健康生存，而不是让企业加速扩张。这就体现了一个点呀，就是说在当时的企业经营界呀，生存下来才是第一要务，毕竟生存下来才能谋发展。又一个名人，彼得·德鲁克，一个前奥匈帝国和德国的公民，因为欧洲打成了一锅粥，就从维也纳搬到了美国。他非常明确地发现了想要规模和利润无限增长的这种企业管理思路存在着致命的缺陷，所以说呢，他就在1939年写了本书叫《经纪人的末日》。这本书非常牛，基本上成功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后边半个世纪的国际局势，甚至包括了苏联的解体，但是笔调苍凉，整体呈现出一个非常悲观的语气。既然他发现了末日就要到来，德鲁克就决定用自己的方法拯救世界。他就开始疯狂研究，疯狂写书，在1946年呢出了一本《公司的概念》，在1954年呢又出了一本《管理的实践》，都是神书，奠定了自己现代管理之父的地位。在这些书里啊，他以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几家公司通用电气、希尔斯还有 AT&T 举例子，指明了一些虽然我们现在看都是常识，但当时好像没人照着做的道理。首先呢，劳动者拥有的技能和知识是因人而异的，不可能存在全能的领导者和劳动者，所以在大型企业里边啊，只有用尊重专业、分权化合作的方法，才能让企业和员工都获得成功。然后，企业领导者的工作呢，能给企业活动赋予生命，但并不应该什么都管。领导者的领导力啊，应该用在运筹上，去调动人力、物力和财力，这才是企业的生存之本。最重要的是，他认为企业经营的维度啊，主要有三个。首先呢，要为客户创造价值，然后是必须发挥人的生产力，最终达成社会性的公益目标。这个思路啊非常清晰，从企业到人再到社会，突破了传统的就企业经营谈企业经营的管理学框架，把企业呢当成了社会的一员。基本上企业应该干的事情啊，他给说明白了。这个突破非常关键，可以说是找到了企业经营和社会发展的真正联系，让企业经营理论走上了一条正路。这个阶段除了德鲁克之外，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成果来自于一个叫做安索夫的美国人。他在美国战争智库兰德基金会搞了几年军事战略研究，后来又去了那个非常有名的军事企业洛克希德当了几年副总裁。他呢结合两个地方的经历，把战略这个概念从军事运筹学里边借过来，发明了企业战略，就用来描述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是怎么做一些重大决定的。在1957年他设计出了安索夫战略选择矩阵，这个矩阵呢可以让企业按照产品和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来选择不同的业务发展策略，可以用来指导企业的发展，非常的简明扼要，到了今天还在用。具体的矩阵呢讲起来就话长了，也太无聊，这里就不扩展了。反正呢他后来还开发出了一个比较脱离实际的复杂版本，基本没啥人用，感兴趣呢可以去查一查。如果说当成一个智力游戏的话，还是挺有意思的。以上这些成果加起来已经和我们今天在大学里还有民间的那些培训机构里面能学到的管理学大差不差了。而且因为这个时候啊，确实还没发展出那套佶屈聱牙的管理学行话体系，整体的阐述呢是比较简单的，更好懂也更务实。到了这会儿，可以说企业经营学这个小朋友就从幼儿园毕业了，该学的都学了。我们都知道人类是非常非常健忘的，虽然幼儿园里啊，基本上就把人一辈子该学的原则和规矩学得差不多了，但是人一旦离开幼儿园，就会一边成长一边遗忘。对于企业经营这个小朋友啊，道理也是一模一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主要工业国的战后重建需求蓬勃发展，加上被解放的前殖民地的工业化需求，制造了一个快速膨胀的全球市场。这一切让世界经济又一次进入了一波黄金的发展期。企业管理学不出意料的再次在诱惑里迷失了双眼，把企业经营的目标又放回了规模还有利润。 这个时代的宠儿呢，是一家专门输出公司管理产品的公司，也是世界第一的咨询公司——麦肯锡。麦肯锡这家公司呢，本来是一家主要经营技术输出的公司，就在这场席卷全球的热潮里边，他们抓住了机会，转型成了一家处理企业管理问题的专业公司。当时的市场太火热了，火热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几家巨型公司已经发展到了直线职能制这种经典层级制的规模极限，为了突破极限，不得不在管理上创新，搞了一种稍微做了一点分权设计的事业布置。这个事业布置呢，完全是来自于资本的贪婪，完全是出于想要多吃多占的这种心理。这个事业布置呢，它的缺点很多。首先呢，是打击了市场上的创新，然后呢，是限制了社会的阶层流动。而且从长远来看，在经营效率上，这种事业部是肯定比不过专业专注的公司的。中国也有很多的大型公司在走这个路子，我们去看一看那些去造汽车的大型房地产公司，还有大型互联网公司，应该是能够想象这些公司背后的那些资本，他们脑子里在转什么念头的。但是事业部的千般不好啊，比不过一点好，那就是它确实能通过一点点组织设计上的小技巧，让规模增长到了一定极限的大型企业能够继续增长，同时还能实现经营利润的突破。这个东西它符合人类那个无限贪婪的本能呀。随着通用电器这几个巨型公司搞了事业布置，人们发现啊，他们确确实实地实现了大规模的增长，而且带来了超额的利润。其他的那些大型产业资本集团就非常非常的眼红呀。但是呢，自己从头搞有点慢，挣钱呢不太爽利。麦肯锡看准了这个机会呢，就推出了全世界首创的一种标准化的管理咨询产品，专门帮助企业快速导入事业布置，帮那些大型企业去扩大规模和利润。要知道，在麦肯锡之前的咨询公司大部分都是技术咨询，需要的呢是行业里边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主要干的呢是帮着企业去解决一些技术上的难题。而麦肯锡的这套标准化的咨询产品实际上对行业经验是没啥要求的，反而是对咨询顾问的这些学术背景呀、逻辑思维能力啊、还有表演和口才有比较高的要求。这些要求呢，最好就是招一些年轻的有高学历的人，所以说麦肯锡就招了不少名校的大学毕业生，一张白纸，学得快，还年轻，体力还好。要知道，当时那个黄金年代，只要组织增长不失控，规模和利润的增长几乎就是没有尽头的。而麦肯锡的这套产品，就是从通用电器这批先行者那里边学过来的。他们在帮着企业做多元化发展的同时啊，是可以保证组织不失控的。需要这套东西呢，都是大客户，市面上呢又只有自己能干，这就是企业最舒服的状态。这个阶段，麦肯锡客户的规模和利润都飞速增长，奠定了称霸管理咨询行业的基础。因为客户都是大企业嘛，给钱大方又爽快。在麦肯锡干项目的这些年轻人呀，从学校没毕业多长时间就能挣不少钱。咨询顾问这个职业啊，就变成了和投资银行家一样的精英职业。麦肯锡借着这种高待遇，从全世界的顶级大学和大企业里边吸收了不少顶级人才，也把业务做到了全世界。比如日本的管理学明星大田研一，本来是在日立搞原子能研发的，后来也进了麦肯锡，成了日本麦肯锡的领军人。这批人才呢，后来给麦肯锡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贡献，让麦肯锡一直顺利的发展到了现在，陆续的产出了经验曲线、市场增长、市场份额矩阵、可持续性成长方程等等很多相对标准化的企业管理工具。你别说，你别看麦肯锡啊，一个劲儿的帮别的大企业做多元化扩张，他自己倒是非常专注，就专注管理咨询，一直走到今天，连投资都很少做，这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吧。从之前的经验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就这么追求规模和利润，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这次的问题呢，出现的也毫不意外，因为在经营企业的时候啊，如果只看收入规模和利润的变化这些财务指标，那么看到的就只有肤浅的数字，对于具体的生产环境和市场情况完全是两眼一摸黑的状态，这种状态肯定要出问题。和平年代的全球市场下，催生出了一批超巨型的跨国企业，这些超巨型跨国企业的管理纵深啊非常大，大到了经理根本就不认识几乎任何一个一线员工，这些经理呢，他们只能在办公室和会议室里看到精心修饰的数字，这让这些大企业的管理者们产生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神，他们的商业决策甚至可以像神一样随心意拨弄文明的走向。在这种认知结构底下能够得出的管理思想，我们是可想而知的，那肯定就是完全玩虚的呀，越玄乎越受欢迎。最典型的呢，就是 SWOT 斯沃特模型。这个模型呢，是美国哈佛的管理学教授安德鲁斯提出来的， 斯沃特模型啊，本来是用来分析企业失败的原因的一个事后的定性分析工具。安德鲁斯呢，他把斯沃特模型引入了企业事前的决策学，让大企业的管理者用这种主观又抽象的优势、劣势、风险和挑战的分析当成依据来管理企业所谓的战略选择。这套东西呢，基本上就是古代贵族还有那些皇帝们做决策的思路，也就是靠臆测，搞所谓的抓大放小。结果呢，因为缺乏对真实情况的掌握，导致呢是想抓大的抓不住大的，想放小的呢也放不过小的，反而变成了全看管事的喜欢关注什么就抓什么。这种方法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不能说是完全碰运气，也只能说是大部分看脸了。另外，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的明星教授菲利普·科特勒在1967年出版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做《营销管理》，到今天中文版都已经更新到第16版。他把营销这个企业里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彻底的做了一次体系化的整合，创造了战略性市场营销流程 RSTP-MMIC， 还有消费者购买行为分析、产品生命周期战略，还有什么竞争性市场营销战略等等不少的新的概念和工具。虽然说把市场营销做这么一次科学深入和全面的整合还有阐述是挺好的，也很有价值，但是他的野心呢比较大，想要搞一个涵盖一切的抽象理论模型。要我说啊，在人文社会学科里面，凡是这种大而化之的抽象模型，不管多有名，十个有九个里头呀，都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冲突。科特勒的这个模型也不例外。比如说，他的产品生命周期的逻辑啊是鲜艳的，就是说，他假定了任何产品都一定是存在一个从出现到发展到成熟再到衰亡的这么一个固定的生命周期的。而他另外一个重要的模型，竞争性市场营销战略，又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视角，他想要追求产品的永远生存。这两个东西很明显是没有办法放到一起的，不可能共存的。就是在他这本书里啊，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这也让他的这本书啊成了企业界人人传颂，教授们纷纷点赞，咨询界呢用来吹牛，但是没有人能够完全实践的营销八股文百科全书。这个时期啊，这股偏好大而全、高而全的风潮呢，不断的冲刷着人们的心智，让西方的企业管理学界啊进入了一个崇尚数字主义和规模主义的时期。这个阶段呢，还有一个明星，也就是波士顿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和麦肯锡一样，也是咨询公司里边的顶级品牌，四如其名，就建立在美国的大学城波士顿。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呢，是一个学工程出身的哈佛商学院硕士毕业生亨德森。他个人呢，对于数学分析有很强的偏好，这就让波士顿公司啊聚集了一大批类似的天才人物，提出了一系列纯从经营数据里边挖掘出来的企业经营模型。比如约翰克拉克森1964年提出了经验曲线，就是总结了一个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单位生产成本的对应计算的函数。再比如阿兰扎孔提出来的可持续性增长方程，直到最经典的理查德洛克里吉设计的 BCG 矩阵，也就是波士顿矩阵，完全能够做到以经营数据分析为手段来决定企业战略。我们必须看到，从19世纪混沌的粗犷管理到这个阶段清晰明确的数字管理，或者说按照黄仁宇万历15年里面的说法叫做数目字管理，就这个转变本身啊，毫无疑问是企业经营的巨大进步，也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但是在整个二战后到七八十年代的这几十年里边啊，企业的战略和管理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妙，从大到小的企业经理人们啊，越来越沉迷于数字报表，然后呢就用这种数字报表作为依据来发号施令。这种思路啊，在和平稳定的年代大部分还是有效的，但是我们纵观历史，和平和稳定啊，从来是不会一直持续的。精心修饰过的数字报表里边也很难看出黑天鹅事件，现实世界肯定是要给他们上课的。企业经营学这个小朋友在小学低年级呢，又一次体会到了那种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快乐，他发现了数学的奥秘，也觉得教科书呀简直是神书。但是一旦升上小学高年级，小朋友就会发现期中期末考试的题目和教科书上的题目啊，差距还是有点大的，企业管理显然又要面临巨大的挑战了。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16号，世界主要的石油生产国，也就是那些阿拉伯人国家，为了打击对手宣布了石油禁运，直接造成了油价从 2.95 美元涨到了超过13美元，几个月内石油的涨幅超过了 400%，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14%， 道琼斯呢下跌了 50%， 英国的股票指数下跌了 72%， 日本的工业生产下降了 20% 以上。 当时占据了企业经营绝对主流的就是数字主义和规模主义。但是人们发现呀，精妙高超的数学模型啊，根本就预测不准这次能源危机的重大程度。而企业的规模越大，在能源危机里面遇到的挑战也就越大。在持续了20个月的时间里边啊，所有的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明显的放缓了，无数的企业破产，光美国的失业人数就达到了780万。全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建立在石油基础上的工业国们，不停地创造新的失业率的记录。企业管理学里边啊，是有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学一路发展过来的一套大泰勒主义的。这个主义是以经营数字和流程改进为信仰的。这次石油危机对于这些信奉大泰勒主义的人来说啊，是有那么点信仰崩坏的意思的。幸运的是，这个时候哈佛商学院再次扮演了救世主的角色。70年代末80年代初，哈佛的一个商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把现代经济学的手法引进了企业管理，创造性的设计了主要基于产业结构分析的武力分析法，强化了 BCG 矩阵这一类模型里边事业环境分析的部分，把企业经营活动重新定义成了价值链活动。这个呢，可以算是应和了50年前彼得·德鲁克提出的那个企业是社会经济有机组成部分的这个基本的观念，算是一种理念上的回归吧。迈克尔·波特呢，在1980年出版了《竞争战略》，里边主要的观点呢非常鲜明。第一，企业制定竞争战略的时候啊，必须首先搞明白企业所在的产业和市场的结构，才可以去制定战略。第二呢，想搞清楚这个结构呢，可以使用武力模型去分析5种对企业影响比较大的环境变量，来决定企业应该怎么干。这5种力量呢，分别是上游供应商对供应价格的影响能力，同行业的竞争者，下游购买产品和服务的群体对价格的影响能力，行业外潜在进入者的威胁，和来自其他行业的替代品威胁。非常的全面，也很有道理，确实是对数字主义的一种非常大的突破。第三呢，就是所谓企业经营，最重要的就是要选择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然后在价值链上巩固适合企业的利润位置，以此来实现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而这种巩固利润位置的竞争战略有且只有3种，分别是专注战略、成本领先战略和差异化战略。专注战略呢，是让企业把力量集中在对自己有利的那一块市场。成本领先战略就是降价、压低利润、挤压竞争对手的生存空间。差异化战略就是给自己选定的目标客户提供更高的附加价值，高屋建瓴，简明扼要。靠着这套思路啊，企业的那些管理者们、那些经理人们就能把注意力重新从经营数据和企业本身里边抽离出来，把目光放长远，关注到了整个产业价值链的上下游，甚至能够注意到当前产业外的一些重要的信息。采用波特的这套方法，能让企业更有效地面对变化的市场和环境，在生存的前提下再谋发展，塑造所谓的竞争优势。毕竟在暴风雨到来的时候啊，能活下来本来就是优势。大泰勒主义发展到波特，把企业管理从外而内，从内而外，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以特定的思路反复梳理，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系统。这套系统的前提呢，是对产业环境和目标市场的分析，主要的手段呢，是调整商业竞争策略，最终的目标呢，是让企业在市场竞争里边建立一个可持续的优势地位。到此时为止，定位学派正式成熟，波特也成了所谓的竞争战略之父。如果还用儿童的成长来比喻企业管理学的成长的话，那么这个时候的企业管理学就是毕业年纪的小学生了，集体生活大概已经适应了，小学的知识呢也学完了，懂得越来越多，快乐越来越多，烦恼也跟着越来越多。书上教的呢已经都会了，考试好像也没啥问题，但是应用题呢总是和现实多少差点意思。就在前面，小升初和青春期的考验马上就要来了。1984年，又是麦肯锡公司的一个专家理查德·帕斯卡尔在《战略的观点：本田成功背后的故事》这篇文章里面啊，提出了一个爆炸性的观点，那就是本田这家公司啊，其实没有战略。要知道，当时的本田啊，已经基本上垄断了美国的摩托车市场，还在家用汽车市场里边切了一块非常大的蛋糕。帕斯卡尔说，这么厉害的公司没有战略，这可让美国那批每天开战略研讨会的摩托车公司和汽车公司的脸往哪儿搁呀？然而，文章呢写得非常详实，帕斯卡尔的发现虽然很有爆炸性，但确实是真的爆炸。本田公司确实没啥定位学派概念里边的竞争战略。本田的胜利呢，是在无数次的失败里面被创造出来的。本田、轰达、 其实呢，代表了一大批日本的全球化的大公司。他们的成功呢，就是在石油危机那段时间啊，西方世界遭受了巨大冲击的时候，快速建立起来的。这些日本公司啊，虽然也有决策体系和长期的经营计划，但是他们选择市场的依据啊，并不是从市场环境分析出发的定位学派的那套方法，而是从自己企业的资源禀赋出发，主动去选择自己的能力最可能发挥作用的大型市场来发挥能力的这种方法。他们这套方法的理论依据是啊，他们觉得大型市场足够大，说明呢需求相对成熟，那么企业只要把自己的能力发挥好，把自己尽量做到极致，就肯定能抢占下一席之地。这就是70年代后和定位学派相持了几十年的能力学派的核心的方法论。在日本企业里发扬光大的能力学派的这套方法，和定位学派的方法一样，也都是来源于科学分析方法本身。只不过，定位学派呢，主要是吸收了看重现象和结果的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而能力学派呢，主要是学习了专注生产过程的统计学。能力学派呢，有一位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爱德华兹·戴明，也是 PDC 戴明环的发明人。他在1947年帮着日本进行了人口普查，后来还帮日本搞了工业振兴计划。他的主要思想就是，即使不依赖规模，只要提高品质，也能降低成本，最终还能让客户更满意。说到家，这个也是从抽象的数字主义回归到常识的一种理念上的回归。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即使不在市场上占据先机，只要依靠提高生产能力本身，把产品和服务做到极致，做精做细，也能塑造竞争优势，在市场上啃下一块蛋糕来。对于以戴明为代表的能力学派来说，企业塑造自己的生产能力是要比所谓的战略选择更优先的。也就是说，企业管理应该更侧重到生产行为里，多于市场行为。他的这套东西啊，从50年代就提了出来。最开始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啊，其实并不大，但是却在日本开出了美丽的花。后来风靡全球的所谓的全面质量控制呀、精益生产模式呀、六西格玛呀、敏捷制造呀，这些能力学派的超强工具，几乎全是来自全世界的管理者们从戴明的这一套理论里边发展出来的。到此为止，能力学派和定位学派的区别就完全体现出来了。抽象来看，这两派其实都是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一种生存策略。在自然界里呢，也能见到很典型的代表。比如说，人类的进化基本走的就是定位派的路子，非常善于快速地根据环境的改变来做出变化，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状态，预判能力非常强，生存潜力呢非常大，发展速度呢也很快。而微生物走的就是能力派的路子，他们非常执着于自己的核心能力，结构呢极致简单，生存成本极致的低，给点阳光就灿烂，生存潜力非常大，发展速度也很快。这颗小小的星球，地球的主人，目前来看，也就是人类和微生物了。和自然界的统治者微生物还有人类一样，能力派和定位派两者的胜负是存在一个周期性的循环的。坦白讲，从70年代到2000年左右，理论界不说，在真实的企业界，这个循环周期的主角啊是能力学派，基本上呈现一个压倒性的优势。你现在就今天去考任何一个和生产或者说和商业有关的职称，你需要掌握的大部分的知识啊，都是和质量控制、精细化管理有关的能力派的东西。当然，企业的能力里除了生产制造能力，还有很多别的能力。前麦肯锡咨询顾问、畅销书作家彼得斯在1982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追求卓越》。在这本书里呢，他分析了43家优质公司，提出了一个 7S 模型。他把这些公司的成功要素呢列举了一个遍儿，虽然没啥技术含量，但读起来呢确实是很让人心潮澎湃。他这本书呢，成功的让管理学书籍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可以说是开创了财经励志这个新的畅销书出版领域。他的成功呢，也让不少财经作家发现了财富密码。后面陆续出现了吉姆·柯林斯的《基业长青》，加里·哈默尔的《为未来而竞争》，约翰·科特的《领导力论》等等这些，简单的做了一些总结的财经励志类的畅销书。其实这类事情啊，在中国也非常的多，比如说那个著名的听懂掌声，这些书尽管在大众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让作家、出书的和组织培训班的挣了不少钱，甚至还催生出了一个企业培训行业。但是这些作家和演说家们，大多数还是犯了搞理论的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那就是务虚求全，老想搞出企业经营的万灵药，结果经常就是说的确实都对， 但不可能完全做到，实践意义几乎没有，也就产生不了什么舆论界之外的影响。除了这些一片雄心纸上谈兵的书生之外，能力学派真正进一步的发展啊，来自于市场一线的企业界。在日本公司全面崛起的年代里边，美国老牌的复印机厂商施乐公司被日本的佳能打得落花流水，一败涂地，一点脾气没有，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其实才是双方竞争力的弱者。身为弱者，痛定思痛，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呢？那就是向强者学习呗。施乐组织了经理人队伍，掏了大价钱，全面的虚心的向对手学习，还给这种学习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字，叫标杆管理法。一方面呢，他学着日本企业做全面质量管理，提升生产质量；另一方面呢，对佳能的产品做逆向工程，拆开照着做，很快就成功的重新站稳了脚跟。标杆管理法证明了自己，然后就迅速的体系化，扩展成了一套工具包。这个工具包里呢，有内部标杆法，也就是在企业内部找榜样；有竞争标杆法，也就是学习强大的竞争对手；有功能标杆法，也就是学习其他好产品的好功能；还有流程标杆法，也就是学习管理更精细的管理方法。这套工具包被从小到大的各种公司广泛采用，广泛流传。这套工具包的门槛低，上限高，非常方便后来者去上，成了能力学派里最受欢迎的工具。所以说呀，暂时落后不用怕，学习呢总比创造快，只要功夫下得够，企业总能搞出头。现在我们回看管理咨询界和学术界，1988年，行动迟缓的咨询公司们终于追上了先走一步的企业们。波士顿咨询公司的乔治·斯托克设计了以日本企业经验为基础的时机竞争战略，也就是把企业花费的时间当成生产成本的核心要素来进行管理。虽然只是精益生产套了个壳，没什么新意，但也算重新给能力学派扣上了战略的框子，让咨询公司能重新卖咨询产品了。90年代行动更加迟缓的学术界也追了上来，公司能力里边比较抽象的组织能力被一些学者专门拿了出来，赋予了特别的意义。麻省理工的彼得圣吉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畅销的大厚本《第五项修炼：学行组织的艺术与实践》，我自己还专门在美国买了原版拜读过。他的书里啊，提出了系统性思维在构建学行组织中的重要性，前几章阐述系统论的章节啊，非常的精彩。但是呀，一旦理论从理论想要落到企业实际的生产经营里边，就全是些理想化的抽象勾勒，还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议了。反正我是没咋看明白，企业界的大多数人也跟我差不离，基本上就是属于不明觉厉的状态。幸运的是，有了前面所有的这些企业实践还有理论构建，美国的诺兰诺顿研究所的大卫诺顿和哈佛商学院的罗伯特卡普兰终于搞出了一套好东西。在1992年，他们提出了平衡积分卡，搞了4个大维度，把之前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整合了起来，形成了可以用在企业经营管理里边的一整套指标体系。这套指标体系呢，包括了传统数字主义的财务指标，来自定位学派的客户指标，来自能力学派的业务流程指标，还有来自学术界的创新与学习指标，非常的好用。除了有点复杂，管理成本比较高之外，没有什么毛病，很受利润比较高的大公司欢迎，也确实是行之有效。从平衡积分卡这个集大成者来看，如果说定位方法是点燃希望的火种，那么能力方法就是塑造地形的水流。虽然说水火不容是自然规律，但是人如果能够灵活地运用两种力量，就能搞出厉害的东西。加拿大的麦吉尔大学的明兹伯格在1998年出版了一本书，叫《战略历程》。他的书里呢，像我一样，过了一遍企业战略的发展历史，然后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来组合不同的企业经营工具。就像论文里的综述类论文一样，这本书虽然没什么创新，但也确实在理论界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总结和过渡性的作用。下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什么时候选择用什么企业经营工具呢？这个问题现在是有一个大家比较普遍接受的答案的，答案出自一本很有名的书，叫《蓝海战略》，是金伟灿和莫伯涅在2005年联合出版的。他们的观点挺有实操性，就是他们觉得呀，企业经营这件事儿最重要的是应该不断的根据市场认知的变化来设计新的市场概念，然后去快速根据这个概念构建实现这个概念的能力，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等到市场认知改变了，这个市场概念过时了，就再重复一次，重新设计一个概念，再生产产品提高质量。这里边设计市场概念的是定位派的路子，快速构建能力呢是能力派的路子。这套策略也是现在大部分的成功的企业管理所采用的主流的策略，那就是混用定位和能力方法，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经营目标。当然，试图突破这些定位和能力方法的努力啊，也一直在持续。比如说，提倡颠覆的哈默写了一本《企业再造》，也在一段时间里边啊，动静不小。好多大企业，那些闲着钱太多的大企业啊，跟着搞了一阵儿，但是也没啥说得出来的成果，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只留下来了几个话术上的时髦词汇。企业在推改革的时候啊，往往因为推改革的经理人自己也不能确定改革的准确路径，需要边走边看，所以就特别喜欢在开会和写报告的时候用上这些高大上的概念词儿。这也是《企业再造》这本书留下来的一些宝贵遗产吧。然而，就像青春期确实会干不少傻事儿一样，企业经营方法这个小朋友的青春期里啊，这些个别的失败也不可能让这孩子停下来成长的脚步。信息技术革命来了，来源于能力派和定位派的火断水灶又不害怕水火的钢铁出现了。离着泰勒的科学管理法隔了100多年，格里斯坦森在1997年出了一本划时代的企业经营著作《创新者的窘境》。亚马逊、谷歌、苹果、微软、华为、腾讯、阿里巴巴、字节跳动，这些信息时代的明星企业成了时代的主角。他们在自己的企业经营里面啊，没有什么门户之见，又因为利润高、试错成本低，他们什么工具呢都愿意试一试，然后选择效果好的留下来，效果不好的就暂时放弃。企业经营再次进入了没有标准答案，只有不断实验的创新时代。然而和19世纪不同的是啊，企业经营这门手艺啊，已经走过了100年的岁月，已经沉淀了无数的优秀的方法和工具，似乎是站在了更高的起点上。但是啊，当我们去仔细观察的时候，又会发现现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急速变化，全球市场格局呢复杂参差，还要加上微生物对人类文明的这种不断的侵袭，这些影响因子啊，都让任何哪怕稍微是有一点点僵化的方法彻底废掉。真实世界里的企业家们啊，不得不明白了几个道理：首先是不做实验就不明白真实市场；然后是碰到自己决定不了的重大影响啊，千万别纠结，尽快调方向就行了；还有就是别冲动，低杠杆，保证现金流，生存才是硬道理。这些说不上是能力的能力，成了现在这个时代决定企业生存和胜败的关键。精益创业和适应性战略成了这个时代企业经营界的最强音。企业家们把历史上不同学派形成的无数的方法和工具们完全拆散，放进了自己巨大的实验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啊，还装着很多其他的工具，比如说行为学呀、信息论呀、控制论呀、系统论呀、人工智能呀、区块链呀等等等等，五花八门，新旧不一。这些工具里边，哪些会被发现其实是纯扯淡，最后变成历史的笑话呢？哪些能继续证明自己，加入到企业经营的常用套装里边呢？哪些又可以从败者组复活，实现一个屌丝逆袭，成为下一个世代企业经营的杀手锏级的工具的呢？这些问题肯定都需要时间来给答案了。但是我最想问的是呀，企业经营这个小孩，走过了140年的时间，他长大了吗？